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8月2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埃及，希望重启两国的伙伴关系。
Egypt has long played a pivotal role.In the region and in world affairs.
克里国务卿说，埃及在地区和世界事务当中长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说，这个是在两国战略对话基础上开始重建双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新闻包括，埃及将半岛电视台记者案推迟判决至今年的8月底。奥巴马总统将会宣布限制美国的发电厂碳排放的有关规定。马来西亚证实残骸嚟自马航失踪客机的同型飞机。台湾嚟自超过70个团体上千名民众星期日下午在教育部门前示威游行，声援反课纲的学生所称的黑箱课纲，并且要求教育部长下台。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留意另一个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在埃及访问，并且同埃及外长舒克里举行会谈。克里在会谈当中强调两国关系以及埃及在中东的重要性。克里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发表演讲，说双方将会讨论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他说，埃及在打击极端主义的过程当中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强调必须有一个反恐战略，一个得到不信仇恨说教的宗教人士、教育工作者和公民支持的反恐的战略。
Egypt has long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region and in world affairs.
克里说，埃及在地区和世界事务当中长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有极大信心，他确信这个也是他们是建造未来的基础部分。美国对埃及有信心，这个是在战略对话的基础上开始重建双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还谈到政府的作用，他说政府和公民必须相互信任，人民对政府机构越感到骄傲，这些机构就越有效。克里还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美国官员说，会谈的目的是重启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由于美国对埃及军方2013年推翻前总统穆尔西之后的人权问题感到关注而一度接近于停滞。美国上个星期宣布向埃及提供8架 F-6 战斗机，这个是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克里在星期日说，美国将继续向埃及提供军事训练。他还对埃及在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示赞赏。克里正在对中东和东南亚进行5日的访问。离开埃及之后，克里将前往卡塔尔和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举行会谈，会谈很可能重点讨论6大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埃及法院星期一再次推迟了对3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的重审的宣判。这3名记者被控支持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一位法官说，该案将会在8月29日宣判，原定的宣判日是上个星期四。自从加拿大籍的穆罕默德·法哈米、埃及人巴赫·穆罕默德和澳大利亚人彼得·格雷斯特在2013年12月被逮捕之后，埃及法庭就多次延缓诉讼的程序。这3个人一年几前被定罪，法官判决格雷斯特和法哈米7年监禁，穆罕默德10年监禁。一家上诉法院在1月判决说，由于控方未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这3个人支持兄弟会，这个案件是应予重审。格雷斯特获得释放，并且在2月被遣返回澳大利亚。穆罕默德和法哈米在保释之后留在埃及。自从埃及总统塞西在2013年7月将前伊斯兰领袖穆尔西赶落台之后，穆斯林兄弟会一直被政府镇压。包括穆尔西在内的很多兄弟会的高层的领导人被逮捕，并且在集体的审判当中被定罪。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会宣布，目的在于限制发电厂碳排放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将会促使发电厂在2030年以前将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 32%。 美国各州都必须指定怎样达标的计划，这些计划2022年之前必须生效。奥巴马总统去年就提出了初步的方案，总统星期日在白宫的面书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说气候在变，这个已经不是下一代的问题。奥巴马说，气候变化的方式威胁到我们的经济、安全和健康，这个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事实。几十年精心收集的数据和科学界压倒性的共识都证明这个是事实，这个对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有严重的影响。预计奥巴马的计划会遭到反对，电力公司和共和党议员会就改革的费用和对用户的影响提出质疑。预计25个州将会对有关规定是提出法律的挑战，这些案件最终很可能会告到美国最高法院。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在星期日说，已经证实上个星期在印度洋岛最上找到的飞机的残骸是来自与失踪的马航班机同类型飞机。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宗来说，法国当局和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等都证实这片残骸是波音777客机的襟裤翼。他还说，马来西亚在马达加斯加以东的琉璃旺岛附近地区进行搜索，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来自失踪客机的其他物体。另外，有关当局正在对琉璃旺岛上另外一块可能是机舱门的金属碎片进行分析。马航370班机去年3月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机上共有239人。库尔德工人党反政府武装星期日对土耳其东部的一个军事警察哨站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炸死两名军人，炸伤24人。当地的省长办公室说，袭击是发生在阿格里省伊朗边界附近，袭击者引爆了一架装有两吨炸药的农用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兴旺的伦敦地产被指是赃款的庇护所。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美国总统参选人他们的中国观。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方面，几千名台湾的民众举行反货江抗议示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来自超过70个团体、上千名抗议者星期日下午在台湾教育部门前示威游行，声援反货江的学生所称的黑箱货江，要求台湾教育部长下台并且撤回货江。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今次名叫做反微调挺学生公民站出来的行动由超过70个公民团体组成。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是今次声援抗议游行活动的组织者。这个基金会的执行长冯乔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冯乔兰说，这是一个挺学生、护民主、公民绕行的行动。公民绕行代表一种决心。他说，他们的诉求就是要求撤销黑箱货江，同时他们希望政府透过相当的合法程序，包括立法院、行政院相当的程序，去解决货江的争议。同时他们亦希望台湾政府要停止抹黑学生，因为台湾学生已经为台湾教育付出很多。另外他们要求教育部长吴思华下台。冯乔兰说，霍江微调导致的争端和教育部长吴思华不可以脱离关系。吴思华不单止不承认错误，还将责任推到学生身上，所以他必须下台。今次声援游行从教育部出发，走过中山南路，经过隔离的立法院，在青岛东路回转，然后再绕回教育部。参加游行的人从一开始几百人逐渐增加到上千人。游行队伍当中有年长者、年轻的父母，还有儿童。部分要求台湾独立的人士拒绝其次加入到游行队伍。在较早前，台湾两大政党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亦对今次货江争议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话：
非常不喜欢。
洪秀柱话非常唔中意将呢个议题透过操作嘅手法，好似有啲咩阴谋论。佢话呢个系一个非常不道德嘅事情，又话会俾儿童或者下一代一个乜嘢嘅世界呢？佢又话呢个系台湾政治人物要摸住良心去想嘅问题。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话：
执政者啦，尤其是总统也好，行政院也好，或者
蔡英文认为执政者亦好，总统亦好，行政院亦好，或者系教育部都好，喺呢个时候最主要嘅问题就系要聆听学生嘅声音，唔好急住去强调自己嘅底线。蔡英文话呢个唔系处理问题嘅态度，佢又希望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能够拎出决断，一起促成临时会召开，提出召开立法院临时会的呼吁，受到大多数国民党的反对。不过媒体报道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赞成召开临时会，但是马英九总统反对立法凌驾行政权，又说货刚并行是底线。国民党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已经答应8月4号先召开立法院谈话会，商讨是否召开临时会。8月2号是学生进入教育部抗议的第四日，学生在社会人士的帮助之下，冒着炎热继续抗争。他们誓言教育部不撤回课纲的话，教育部长吴思华不下台，他们就绝不离开。针对学生占领教育部的抗议活动，五间大学校长和几名学者在8月2号发表声明，对学生因为不满高中课纲侵入教育部占领广场的事件感到痛心和忧心，他们亦担心今次事件造成的社会对立。他们说理解学生的诉求，肯定学生的理想，又谴责在违反任何违法脱罪行为的时候，又呼吁回归理性讨论。这份声明呼吁教育部和学生代表讨论并且沟通，寻求最大共识，同时亦呼吁学生停止抗争，尽快撤离教育部。教育部长吴思华同意8月3号下午在国家图书馆和学生代表座谈，希望能够化解因为课纲微调引发的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有人预测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外交政策将会比以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美中关系又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下面我们就由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晨带我们看看几名主要的总统参选人怎样去看待美中关系。下面是报道内容。
7月24号的外交事务杂志《国家利益》刊登了该杂志专访47岁的共和党籍威斯康辛州州长斯哥特·沃克的内容。沃克在讲到对中国的政策的时候说，中国利用了奥巴马政府有名无实的重返亚洲政策，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挑战，美国必须针对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姿态重建美国在亚洲的防卫能力，惩罚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加强同亚洲自由民主国家的联盟关系。他又说美国必须勇于维护人权，批评中国缺乏自由。沃克还强调美国并不愿意同中国冲突，在几个领域可以合作，包括贸易以及和平解决北韩问题。而民主党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3号在一个研讨会上面讲到贸易问题的时候，指责中国不遵守规则。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不能够给中国向美国市场倾销产品以低于美国企业的价格销售，而美国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做生意，除非和中国政府认可的企业做生意。希拉里·克林顿在独立节展述他的外交立场的时候表示，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美国如何应对将会决定美国和世界的未来。他又说他希望中国和平崛起，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为此不懈地努力，将来亦都会朝向这个方向努力。不过美国必须完全保持警觉的就是中国正是迅速提高军力，中国在建造军事设施，而这些设施威胁到菲律宾等和美国有协议的国家，因为他们是在有争议的领土上面建造设施。克林顿还批评中国对美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他说中国试图对美国国内一切不能够移动的东西进行网络攻击。他又说中国盗窃商业机密、国防承包商设计图、盗窃大量政府资料，而这些都是为了占上风。毫无疑问，中国知道他们卷入了竞争，他们会尽一切的力量赢得这场竞争。而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是共和党目前的参选人当中比较重视外交政策的一位。今年44岁的鲁比奥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 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他在23日出席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的听证会的时候，批评中国政府加紧打压人权律师，以及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恶化。努比奥说，这个问题值得美国最高领导人重视。在即将举行的人权和反恐对话，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奥巴马政府必须严肃考虑美国在两国关系之中可以利用的影响力。而在古巴问题上面，努比奥曾经以中国为例反对与古巴恢复关系，他说关系正常化同样不会给古巴带来民主和自由。桑德斯是参议院两位独立派议员之一，不过他要争取民主党提名来参选总统，挑战民主党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参议员反对自由贸易协定，他认为这些协定对大公司有利，对美国工人不利。他说美国自从2000年以来损失了60000个工厂和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因为这些公司将工厂搬到了劳工廉价的国家，当然是包括了中国。桑德斯参议员又说他并不反对中国，但是他要争取美国公司在美国投资。他说那些因为中国劳工便宜就将工厂搬到去中国的大公司，他们一定会因为越南劳工更加相宜而将中国的工厂关闭搬到去越南。共和党参选人房地产大亨川普在竞选宣言之中这样说中国的。川普说美国上一次在贸易协议之中战胜中国是哪个时候呢？有没有人记得呢？中国要毁灭美国，而他就总能够是战胜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的报道。
据反对贪污活动人士说，几亿万美元的赃款正在通过伦敦的房地产市场清洗，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赃款。当地政府已经承诺要打击类似的犯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在过去的5年中，伦敦黄金地段的地产价值上涨了42%。反腐活动人士说，洗黑钱是刺激房价飞升的原因之一，犯罪者正在通过购买房地产洗黑钱。在最近的一期名为《来自俄罗斯的现金》的电视节目中，反腐败活动人士罗曼·鲍里索维奇假扮俄罗斯政府部长，试图用盗用的赃款购买地产，并走进伦敦市中心的几家房地产中介。他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
They were all eager to proceed.Even if I was, when I was telling them that the money was meant for procurement of drugs, and I stole the money, and
反腐活动人士罗曼·鲍里索维奇话，佢哋都迫切嘅想要继续交易，即使当罗曼·鲍里索维奇话俾佢哋听，呢一啲钱原本系用嚟采购药物，系佢挪用咗资金，显然呢个剥夺咗病人嘅医疗，佢哋一啲都唔在乎。所有嘅房地产经纪人都建议通过离岸公司购买地产。这样买方不必实名购买，其中一个建议利用在塞浦路斯和英国皇家属地泽西岛的避税所设立的一个所谓的空壳公司。他继续说
This particular agent was volunteering to put us in front of a of Jersey financiers to put the trust together and a secret lawyer to
反腐活动人士罗马·鲍里索维奇说，这位经纪人主动地提出愿意将他们介绍到泽西的金融业者的面前，一边共同设立一个信托基金，还有一位塞浦路斯的律师负责其余的流程。政府数据显示，离岸公司持有英国1910亿美元的房地产。星期二在新加坡访问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说，大部分离岸公司是合法的企业，但是他承认存在问题。他说
We need to stop corrupt officials or organized criminals using anonymous shell companies to invest their ill-gotten gains in London property without.
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他们需要阻止腐败官员和犯罪团伙利用匿名的空壳公司，将他们的不义之财投资入伦敦地产，还不被追查。分析人士说，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洗钱的指控长达多年了。
And this is dirty money, coming from crime, maybe coming from terrorism. So this needs to be dealt with now.
蔡文投资管理的贾斯丁·阿克特·斯图尔特说，这些是黑钱，来自犯罪，也可能来自恐怖主义。 呢一个问题急需处理。根据英国法律，如果购买房地产的现金有任何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嫌疑，房地产经纪商有义务报告。不过有很多房地产商说，不应该指望由他们来侦破复杂的欺诈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伦敦报道。
首次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辩论将会来的星期四8月6号在克利夫兰举行。角逐者正在积极备战，当中有部分人唯恐自己被排除在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根据辩论规则，16位共和党竞争者中将只有10位有资格参加9轮共和党辩论的第一轮。这些辩论将一直持续到明年。在未来的5次平均全国民意调查中排名最靠后的竞选者将被迫退出。对于最近排名较低的几名共和党人，此项规则在辩论资格方面对他们有很大的压力。面临淘汰风险的竞选人有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提、我去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和前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利用他所说的选民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在最近几星期的全国民意调查中上升到首位。他最近在爱奥华州表示，民众已经厌倦了无能的政客，无论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美国的光辉不在，民众已经厌倦这种局面，对他来说这个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川普最近讲了一些尖锐的话，包括说曾经在越战期间被俘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不是英雄，以及将一些共和党竞争对手称为笨蛋和傻瓜等等。即使是这样，他的支持率仍然是继续上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卡林·鲍曼一直观察社会舆论，他表示已经注意到选民的沮丧已经涌出有一段时间。鲍曼说，民众对华盛顿非常不满，他们更满意自己的州长和当地的主管部门，但是对华盛顿有很多不满。一些共和党竞争者都频频发表高调言论，希望专注报道川普在民意调查中上升的媒体能够注意到他们。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已经通过抨击奥巴马总统的伊朗核协议而引起大量的关注。哈克比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联系到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他说，奥巴马太幼稚，竟然会信任伊朗人，他的做法基本上是将以色列人赶到焚化炉的门口。克哈比的评论引来他的一些竞争对手的谴责，包括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殊。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记者会上，奥巴马总统不同寻常地讲到共和党竞争者的角逐。他说，克哈比和其他一些共和党竞争者对伊朗核协议抨击，即使不是令人难过，至少是荒唐。他还说，或者这个只是将川普排挤出新闻头条的手段，他们正在制造一种不利于良好政策和政治的文化。川普和他最近抨击非法移民以及一些共和党对手的言论可能将主导下星期的辩论。一些竞争者好像佩里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都等着与川普交锋。格雷厄姆在 ABC 电视台的本周节目中说，他认为川普是取悦美国政治中黑暗的一面，他并没有被棘手而复杂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但是格雷厄姆有一个问题，因而可能无法在民意调查中获得足够的支持而获得辩论资格。辩论将是对所有共和党竞争者的关键考验。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预测说，他认为辩论将非常重要，在第一年里面需要努力证明包括在辩论中的表现，还有筹集资金的能力，还要证明有后劲能够赢得最初几个州的选举。共和党内的角逐盖过民主党内争取提名的风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上个月一宗出于种族动机的袭击，导致一间教堂里面9名黑人遇害。行凶者有一张照片是手持邦联旗帜。事件发生之后，与南方反叛有关的标志就受到批评。邦联旗帜是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战败的南方军持有的旗帜，而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亦纷纷加入了讨伐邦联旗帜的行列。很多零售商宣布不会再销售邦联旗，但是在维吉尼亚州的一间乡村纪念品商店，顾客就正在抢购邦联旗。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维吉尼亚州的斯佩里维尔的报道。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斯佩里维尔一家叫做富特的商店，联邦旗帜很快就被买晒了。对于这些顾客来说，这面标有13粒星代表邦联各州的旗帜，是美国南方传统的重要象征。其中一位顾客是这样说
的。That's a battle flag. That's not nothing to do with race. I had uncles, great uncles and grandparents that died in the Civil War.
他说这个是一面旗帜，他和种族并没有关系，他的祖父和他的兄弟就死在南北战争。另一位顾客安娜·格洛斯是这样说的。
Part of our ancestors that lived through it and fought for it.
他说这个是他们祖先的一部分，他们经历了那个年代，在当时打过仗。而另一个顾客乔丹·哈钦森是这样说的。
I see it's part history.It's American history.
他说他看成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美国的历史。但是很多美国人，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认为不应该颂扬这面旗帜。他们指出南北战争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黑奴的拥有和买卖。有关美国旗帜艺术的一个展览的策展人说，邦联旗帜的支持者在这里故意忽视南北战争和奴隶制的关系。这位策展人马杰丽·哥德伯格是这样解释。
It was about slavery, so it was an ugly part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
他说南北战争就是关于奴隶制度的战争，这个是美国历史丑陋的一面。作为对南卡枪击事件的回应，州议员投票决定在州议会大厦范围内移除邦联旗帜。在富特纪念品商店的店主本琼斯来看，这是反应过度压制言论自由的举动。他解释说
You take one flag down, we will put two up.
这位店主本琼斯解释说，你们撤下一面旗帜，我们就升起两面旗帜。琼斯曾经是美国国会众议员，还做过演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电视剧《正义前锋》里面扮演过一名叫做富特的机械工。这部电视剧就是以美国南方乡村为背景。他的商店销售和这部电视剧有关的纪念品，还有例如是锁匙扣、帽和皮带这一类的纪念品，有些上面还有邦联旗图案。商店外面停着一辆因为电视剧而出名的一辆汽车的复制品，车的名字就叫做李将军，名字取自于南北战争中南方最杰出的将军罗伯特·爱德华里。教堂枪击案发生之后，这部电视剧的重播在美国被取消，对富特商店的顾客来说是一个遗憾。其中一位顾客迈克尔·卡恩斯是这样解释。
The TV show was a great TV show, and it was nothing about anything racism or anything. It was just a good, wholesome, fun show.
他说这部电视剧很好的，它和种族主义毫无关系，它只是一部地道的、好好玩的电视剧。琼斯的祖辈是为邦联而战的军人，他本人是邦联老兵之子组织的全国代言人。他说不应该就因为一个病态邪恶的人乱用这面旗帜，就将他从历史中抹去。他解释说
It doesn't represent the 80 million of us who are descended from the Confederacy. That person desecrated our flag.
他说这并不代表8000多万名他们这些南部邦联的后代，这个人玷污了他们的旗帜。他认为这面旗帜成为了替罪羔羊。
This is simply a left-wing national movemen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hock and grief of that terrible incident to create
a hysteria. 这个就是左派利用大家对那宗可怕事件的震惊和悲痛，在全国进行一场运动，他们要制造一种歇斯底里，为我们进行文化大清洗，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这名美国旗帜艺术展览的参观者认为，邦联旗帜不应该出现在公众的地点。美国旗帜艺术参观者罗伯特·哈尔是这样解释。
I happen to be a Southern American, but I'm an American first. You know, I'm an American who was raised in the South, and I believe it's most important that we stay together as one country.
他说他是一名在南方长大的美国人，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向同一面旗帜敬礼，不 不要想任何分裂的事情。不过就如邦联其次所带来的争论显示的这样，南北战争对很多美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引发割裂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维吉尼亚州斯佩里维尔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缅甸暴雨引起洪水泛滥，塔利班新领导人说阿富汗圣战不会停止。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有可能正在考虑是否要参选下任美国总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缅甸洪水泛滥，造成至少27人死亡，15万人受到影响，预计灾民人数还会增加。缅甸政府、军队和救援组织正是努力救灾，提供援助。缅甸总统吴登盛星期六到缅甸北部实街地区视察灾情，实街等四个地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缅甸最近几个星期连降暴雨，上个星期又刮台风，造成洪水和山体滑坡。受灾最严重的是缅甸西部地区，有些地方的积水有几米深。在缅甸西南沿海的洛开邦，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星期六说，据报道斯特维周围的难民营遭到严重破坏，住在那里的有因为战乱而逃离家园的10万难民。塔利班新领导人穆拉曼苏尔敦促全体塔利班成员保持团结，继续奋战，将阿富汗变为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曼苏尔在他本人是否支持和阿富汗政府之间，目的在于结束14年暴力冲突的和平会谈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他说，所有决定的作出都将基于严格的伊斯兰律法，其中包括是继续战斗还是举行和谈这样的问题。曼苏尔取代了塔利班创始人穆拉奥马尔，该组织确认这一名众所周知的独眼的领导人已经死亡，但是没有人是讲明他死于几时。一些塔利班成员说，曼苏尔在巴基斯坦的一个紧密的朋友圈子，在没有同塔利班所有高级指挥官咨询的情况之下，就挑选他成为奥马尔的接班人。曼苏尔说，奥马尔仍然在世的时候赋予他所有领导的责任，他只是继续按照奥马尔的指令行事。一个从阿富汗塔利班分裂出去的组织说，奥马尔被人落毒，新的塔利班领导层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在奥马尔之死的消息传出之后，塔利班突然取消了原定星期五同阿富汗政府举行的第二轮和平谈判。一名墨西哥摄影记者死于墨西哥城一间公寓里面的枪击的事件。此前他曾经因为受到威胁而是逃避，而同一事件当中是有四个人死于枪伤。老本埃斯皮洛萨是前进杂志的记者，该杂志说老本的姐姐星期六确认了他的尸体，他被发现同四名女性一起死于墨西哥首都的一间公寓里面，身上有两处枪伤。几个星期前，埃斯皮洛萨逃离了墨西哥东南部的委拉克鲁斯。据前进杂志说，此前他曾经在自己家和工作单位的外面受到来自不明人士的骚扰。新闻自由组织星期六在一份声明当中谴责了杀害埃斯皮洛萨的行为。声明说，这是发生在墨西哥的针对新闻机构的暴力行为当中又一宗重要的事件，而这种行为在墨西哥越来越是易于逃脱惩罚。保护记者委员会说，自从1992年以来已经有34名记者在墨西哥被杀，墨西哥在死亡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里面排名第10。美国主要报纸之一《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拜登或者正在考虑是否要参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并且在民主党的初选期间挑战前第一夫人兼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纽约时报》有专栏提到说，民主党里面有人担心，一旦希拉里·克林顿在初选期间成绩不是那么理想，民主党方面没有其他候选人可以领军。《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还引述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说，很多人都认为拜登比克林顿更为诚实可信，很多人认为相对于希拉里的保守和谨慎，拜登更为率真，而且拜登一旦决定参选的话，很可能选择推出在经济议题上比希拉里更加左的立场。 也门流亡总理巴哈星期六对新近解放的南部城市阿丁进行了短暂但重要的访问。巴哈同时亦都担任也门副总统。他是自从亲政府武装两个星期前从胡塞反政府武装手中解放阿丁以来访问这座城市的最高级的也门领导人。巴哈巡视了被战争毁坏的建筑物，并且探访了在战斗当中受伤的人。他承诺阿丁无几耐之后将会恢复正常的生活。阿丁亦都是也门重要的港口城市，也门所急需的食品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都要通过那里运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集中报道有关美国的艺术以及科学方面的发展。地球目前正在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过程当中，最近一次的同类事件是在6600万年前由一枚小行星引起，它灭绝了恐龙和几乎其他所有生物。所以科学家正在分秒必争地去分类整理，据估计到目前为止仲存在的1100万个物种，到目前为止有200万个被科学家整理出来。研究人员就担心很多物种可能来不及获得名称就已经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中有一个实地项目，目标非常宏伟。史密森学会资深研究科学家维基方克话：，方克话，佢哋打算在2年内整理出一半的植物样本，细到分属一级。佢哋想将草挖出嚟。佢是全球基因组倡议的一部分，佢是一个好大的工程。维基方克话。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环顾四周会看到世界各地的各种植物。今日17个国家的36家合作机构共同采用的一个处理过程进行了试运行，植物片段包裹硅胶放入液氮气中压入标本册，放在博物馆的干燥标本集里面。方克说
The plants are placed between these corrugates that have holes in them, and when we get the press back,
方克说植物被放在哑铃纸板之间，纸板有小孔，解除压力后他们将它放入烘干机吹热空气，一夜过后它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标本。所有的样品和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相连接，冰冻的标本会送往史密森学会的基因实验室进行遗传分析。该项目的目标是在5年内收集10000种动植物的科一级样本和其中一半的属一级样本。史密森基因实验室主管乔纳森·霍定顿话
：，Just into our biorepository, in the pipeline, I have over 2,000。
霍定顿话：，仅仅喺佢哋基因库中，佢哋要处理嘅就有超过2000个科同12000个属。佢所讲嘅嗰个基因库位于华盛顿嘅另外一个地方，系全世界同类设施中嘅最大嘅。霍定顿话：，佢哋想做嘅系整理佢哋。并找出均匀分布在各物种间的很多信息，从细菌到人类。这个意味着横跨多学科的很多科学研究可以最终完成。大学实习生克里斯滕·范奈斯特说
What we're doing is important because it's not just for our use, it's for future.
奈斯特说他们现在做的是非常重要的事，不只是为现在所用，更为子孙后代。科学家将利用大量的采集样本确定物种，解决生态问题，监测气候变化的影响，寻找治疗疾病的新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杜邦广场有轨电车的地下车站，在被废弃了超过半世纪之后重建天日。有人计划将这处宽敞的枢纽车站改建成为提供艺术展、演说、音乐会甚至是电影放映的场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洛洛夫的有关报道。
杜邦广场位于华盛顿市中心，那里的公园绿树成荫，备受游客喜爱。但是很少人知道在这里下面沉睡着一个废弃的电车车站。阿格尼斯希望能够将它唤醒，打造成一处艺术场所。
So we see everything from site-specific artwork that fills the space in different ways, light and sound or installations. Or it could be used like a traditional gallery.
杜邦广场地下项目总经理布劳利·欧亚格尼斯说，大家可以从这里各式各样的艺术装饰之中看到各种的可能性。那里的光、声音、装修，他们可以将这个地方改造成艺术画廊，而空间的曲线线条又可以为新型演出提供场地。华盛顿有很多实验剧团队愿意在这种独特的空间里面尝试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那里的地下通道和站台系统修建于40年代的后期，但是投入使用没多久，电车就在60年代停止运行了。现在这个被遗忘的车站或者会成为华盛顿日新月异发展的标志。
The last changes in the last 5 to 10 years have been tremendous. The restaurant scene is changing, new development, new opportunities, and we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something here that helps the city move forward.
在过去5 to 10年期间，华盛顿变化好大，有很多新的发展、新的机会。大家认为这个车站是一个能够帮助城市继续前进的机会。对于城市废弃地点的改造是一个趋势，杜邦地下车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纽约，开发者想将一处被遗忘的有轨电车集散地改造成地下公园。之前纽约已经将一处高架铁路改建成目前备受欢迎的公园。问题就是杜邦地下车站的改造会不会成功呢？
I think there's definitely a need for an art space or an event space in DuPont.And I think that would be the perfect space to activate because it's actually very large. It's about 70,000 square feet.
杜邦歷史街區執行經理比爾·麥克勞德說，他認為在杜邦街道，他們絕對需要一處藝術場所或者是活動場所，而地下車站會是一個合適的地點，因為它非常之寬敞，有7000平方米，這些是一個很好的主意。麥克勞德的工作是為杜邦街區的小商業主提供管理和幫助。他記得在15年前，有人在那個地方試圖開一所以有軌電車為主題的地下美食廣場，但是並沒有成功。阿格尼斯和他的同事希望地下車站最遲在秋日可以對公眾開放，到了那個時候，大家就會知道有多少人願意來到那個地方欣賞藝術了。以上是美國之音馬莫洛夫的報導。
根據以上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人期待着他们的新总统杜鲁门带领他们向和平过渡。而战结束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时，杜鲁门是副总统。大家都觉得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么有魄力，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杜鲁门上任之初遇到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杜鲁门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经济，战备物资的停产使将近2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全国各地的美国人都不知道跟着下来会是怎样。没几耐之前的经济危机还历历在目，没人愿意回到大萧条时那一种银行关门、小孩子挨饿的悲惨状况。从某些方面来看，战后的经济状况比很多专家预计的情况要好。很多美国人战争期间存的钱还在，国会亦通过一项法律帮助人保住工作，情况并不是特别坏。但是经济亦存在很多严重问题，日夜之间物价开始全面上涨。杜鲁门总统试图通过战时成立的一个特别物价控制机构使物价涨势停低下来，但是数以千计的商店老板不听政府的指令擅自定价。商店老板阳奉阴违，一方面告诉政府官员他们遵守了政府的价格监控，转过头来出售商品时要想多少钱就要多少钱。拒绝遵守政府价格监管的不单止是这些商店的老板，工会成员也是一样。杜鲁门总统向来是工会的坚定支持者， 但是他入主白宫后的头几个月里面就卷入同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一场激烈斗争。麻烦是1945年9月开始的，福特公司的一些汽车工人率先罢工，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马上跟进，这股罢工浪潮迅速蔓延开来。过了没多久，石油工业、制衣行业、电子工业等很多工业的工人都开始罢工。杜鲁门总统好怒，他觉得这些罢工工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工会代表来白宫谈判，拒绝接受新的工资标准，停止罢工，更加使杜鲁门火冒三丈。杜鲁门下令部队接管铁路和煤矿，很快矿工就恢复了工作，但是铁路工人不肯轻易屈服。杜鲁门对铁路工人工会气愤之极，要求国会给他们权力，使所有罢工的铁路工人强行应征入伍。铁路罢工终于结束了，但是数百万美国人亦对杜鲁门领导国家团结民众的能力失去信心。到1946年年底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杜鲁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局面。工会成员不喜欢杜鲁门，是因为他对煤矿和铁路工人罢工的强烈反对。农民对杜鲁门不满意，是因为政府一再压低肉类产品价格。保守派不信任杜鲁门能够落实他提出的各种改革。自由派民主党人看到以前罗斯福的很多助手都因为和杜鲁门合作不到而离开政府，亦感到忧心忡忡。1946年11月，美国举行国会和州选举。选举结果显示出选民对杜鲁门政府和他所在的民主党的不满。18年来，共和党人首次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共和党候选人还当选了25个州的州长。这次选举结果是民主党人的一次严重挫败，对杜鲁门来讲则是一场灾难。民主党内一些人甚至要他辞职，几乎没有人相信杜鲁门能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连任。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194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使杜鲁门和他所在的民主党深受打击。共和党夺取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和25个州的州长职务，没有人觉得杜鲁门能够在下一届大选中当选连任。但是国会中期选举后，杜鲁门马上开始改变，发表讲话更有力，对总统权力的理解更充分，在外交政策上亦进一步展现出总统风范，尤其体现在他对苏联的态度上。杜鲁门主张重建德国，亦希望重建被战争摧残得支离破碎的西欧各国。美国政府和西欧各国领导人密切合作，通过马歇尔计划挽救西欧破碎的经济。但是苏联不愿意看到德国重建，尤其是重建速度不要那快。苏联采取很多手段，包括给大量过剩的德国马克充斥德国市场，藉着这样摧毁马克币值。苏联还中途退出经济会议，并最终在1948年初封锁了所有进入西柏林的道路。西柏林位于共产党控制的东德区内，但是不像东柏林那样归共产党控制。 伊战结束后，同盟国将战败国德国一分为二。西德是民主政府，东德实行共产体制，归苏联控制。苏联在柏林采取的行动是对西方国家的直接威胁。杜鲁门面临三种艰难的选择，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国际社会会觉得美国软弱无能，阻止不到苏联的侵略行动。如果他以武力对抗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就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此之外，他还有第三种选择。盟国提出可以向西柏林空运食物、燃料和其他供给，不是一次，而是每日，只要苏联不解除封锁，就一直继续下去。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西柏林有250万人口，要想用空运的方式为这么多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药品、衣服和急需的煤炭，每三分半钟就要有一架飞机起飞，24小时不间断。参加空运行动的包括美军 C-47 和更大型的 C-54 运输机，还有英国的兰开斯特、约克和克斯廷斯飞机。1948年6月26号，第一批 C-47 在滕帕尔霍夫机场降落，预示住空运行动的开始。这次行动原本只是计划持续几个星期。当地志愿者提供地面支持，德国空军以前的机械师亦赶来帮忙维修飞机。20,000多名柏林居民日夜不停的工作，为美国和英国飞机额外修建停机场。这个就是如今柏林最主要的机场——泰格尔机场。约瑟夫·史密斯准将是美军行动总指挥官，他称这次行动为空运行动，后来又有了小空运行动之说，专指为小孩投放朱古力和其他零食。执行行动的飞机被称为糖果轰炸机，高兴的德国小孩叫这些飞行员做朱古力飞行员。空投朱古力是美国飞行员加伊·霍尔沃森的主意，他从飞机上空投向口糖和朱古力，上面还绑住用手帕造成的小降落伞。过了没几耐，很多飞行员都开始空投糖果，美国人民捐赠手帕，朱古力生产商提供朱古力。很多年后，加伊·霍尔沃森在柏林接受采访时讲到他是怎样想到这个主意的。他说，
I dropped chocolate because of gratitude. I met 30 children at the fence at Temple Hall.
他说，我空投朱古力是出于感动，因为我在滕帕尔霍夫机场的围栏附近遇到过30个小孩子，没一个小孩子伸手向我拿面粉、煤炭以外的东西。他们没有朱古力，没有口香糖，但是他们没有人问我拿朱古力，他们不要做乞丐，他们得到面粉就很知足了。我想，天啊，他们真是心存感激，你如果有感恩之心，好事就会降临。苏联很快看得出柏林空运行动一定会成功。1949年5月，苏联停止了对西柏林的封锁，这次封锁持续了将近一年。柏林的这场危机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杜鲁门总统的看法，在他们眼里面，杜鲁门不再是那么优柔寡断，而是成为一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杜鲁门的民众支持率高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相信他能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会当选。这次选战是美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结果亦是最出人意料的选战之一。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美式足球超级杯那一天， Larry 在屋企开 party， 李华帮他做准备。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munches 以及 spread。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having a Super Bowl party, Li Hua. I just went to the store and bought lots of munchies, so we'll have plenty to eat while we watch the football game.
Munchies? 等我睇下。薯片、花生、开心果。I don't see anything called munchies.
Munchies, M-U-N-C-H-I-E-S, is a general word for snacks or things to munch on, Li Hua. When watching a football game, I love to eat munchies like chips and pretzels.
Oh, munchies, 原来是零食的意思，有没有不咸的？
Yes, Li Hua, I do. In the refrigerator, I have some other munchies that I've prepared. I also made a vegetable tray and some sour cream dip.
哇，你准备了这么多东西，看超级杯原来这么重要的。
Watching the Super Bowl is something many Americans look forward to all year, and part of the fun is inviting friends over to watch the game and share some munchies.
你跟中国球迷看足球世界杯差不多，他们都是围着电视机，一面吃一面看，非常热闹的。
Everybody loves munchies. Speaking of munchies, are you hungry, Li Hua?
我的确有点饿，不过我不想将这些零食打开，还是等客人来到先再讲啦。
Oh,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There are plenty of munchies. Go ahead and open what you like.
咁好啦，我先食啲花生，我最中意食花生噶啦。
I've got a bad case of the munchies too, Li Hua. But instead of peanuts, I think I'll munch on some potato chips.
A case of the munchies? 你攞嘅明明系一袋零食噶。
When I said I have a case of the munchies, I meant I was really hungry for snacks.
Well, I guess I have a case of the munchies too, Larry. 呢啲花生实在太好食啦。
The trouble with munchies is that once you start eating them, it's hard to stop.
咁我哋仲系忍下啦，唔好食晒呢啲零食。如果唔系一阵睇球赛嗰阵就冇得食啦。
Thanks for helping me put out the food, Li Hua. I hope this is enough of a spread for the Super Bowl party.
Enough of a spread? 咁又系咩意思啊？你是不是说够大家吃啊？
A spread, S-P-R-E-A-D, does refer to food, Li Hua, and specifically food set out on a table for a party. And the goal is to have lots of food.
你准备得真是够丰富了。That's quite a spread, Larry. 你看，有薯片、花生、开心果、杂菜、饮品、啤酒，真是应有尽有啊。
Well, when one puts together a spread, Li Hua, you not only want there to be lots of food, but you also want the spread to look good.
所以话 spread 唔单止系要准备足够嘅食物，仲要摆得整齐好睇，使人睇咗赏心悦目。
That's right. Like for this spread, I put the snacks in nice bowls, arranged the vegetables so they look attractive, and got these festive football napkins and cups.
太好啦 ，Larry！ 我知你呢一台食物，从碟到纸杯到纸餐巾，都系同美式足球有关嘅，最适合超级杯嘅 party 啦。
Thanks, Li Hua. I'm glad you liked it.
Larry, 你准备了整台食物，是不是要花很多钱的？
This spread wasn't very expensive, but I've been to parties where the hosts clearly spent a lot of money on gourmet foods and expensive wines.
我还记得去年到市中心一家大饭店去参加春节联欢活动， they had quite a spread.
I bet it was some spread. You know how much I like Chinese food.
那明年我们一起去，你可以亲眼看看。
While the spread I put together isn't as fancy as that, I just hope my friends will enjoy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munches， 是指零食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spread， 是指丰盛的食物。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